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就是啊，生死每天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看看怎么去处理。那上周我们刚过完复活节，对吧？啊，复活节，圣诞节，我想这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教会最重视、基督徒最重视的两个节日啊，每年。那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平时不去教会，每年就是这两个日子，复活节、圣诞节，哎，赶上这个大日子，然后他去教会。他觉得教会这个气氛还很吸引他哈。那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在中环的职场的润心会，其中有一场一个这个国内来的一个姊妹她在我们那个团契上分享，她说她的那个小孩从小就在那个主日学长大的，然后弟兄姊妹一起聚在一起是这个在家教育用信仰的价值观教材啊，在家教育孩子，现在已经在国外读书，已经毕业了，然后就留在当地了在欧洲那边工作生活。可是呢，哎，在一个信仰自由的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他这孩子再也不去教会了，哎，再也不参加聚会了。然后那妈妈就说：“哎，怎么回事啊？这个哈，然后他就跟妈妈说：“这个我从小啊，你不知道，我那些同学那些家长们在老师的课堂上好像表现都挺好，然后这个当面都不错，哎，可是很虚伪，我看到他们很虚伪。”这个背后这个不让干的也什么都干，你让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以前我没得选呢，是吧？我没得选呢，现在我独立了我独立了，我以后再也不去教会了，我再也不去教会。这个孩子，你看他表面他说的是家长其他学生家长虚伪怎么样？其实你有没有 get 到？你觉得他潜台词他在说谁？是不是好像在说提醒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哎，但是你从这个角度，你想，这个孩子其实还是很体贴父母的感受的，他没有直接说妈妈你，对吧？他还是很会照顾父母感受的，哎，所以孩子还是不错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像一个 pH 试纸一样，这个测什么？这个试纸测专测这个父母灵命的真实度。你有没有人前人后？有没有这个虚伪程度怎么样啊？这个我们孩子一测就准。如果父母呢，你是一个周日的基督徒，父母是周日的基督徒，那孩子可能长大以后就成了一个节日的基督徒了就复活节这个圣诞节去教会去一下，你复活节你能在教会看到他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就很感恩了，还能看到他，是不是？没有完全离开，还有的说弟兄姊妹是这个。是教会的同工参与很多服事，或者是你成了传道人，那一到这些节日，你肯定你最忙啊，对不对？你各种节目各种活动忙完之后，过完节了，你长舒一口气，哎呀，这累的都已经提不起精神了这个累坏了那好像从一个高峰跌到一个日常生活里面一样。那我们知道，刚才看的视频是登月的视频，我们昨天这个最新这个叫什么阿尔忒弥斯二号，对不对？昨天是刚那个从那个月球进月轨道返回地面宇航员返回地面，他们在进入大气层切断信号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可能在新闻里面看到了，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在宇宙万物之间，唯有爱才是人类最终的答案。可是这句话我们需要有人在太空跟我们说我们才知道吗？哎，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日常那个你的另一半不断的在跟你表达这个需要，哎，可是你听不见。那我们刚才看那个视频是54年前第一艘探月飞船的时候他们登月的时候那个宇航员的故事那个当事人的故事。那比起我们坐飞船上天更难的是怎么落地，对不对？哎，往高处其实没那么难的，哎，关键是落地飘起来之后落回地面怎么生活节日聚会，我们这个无论是复活节还是什么节，就像有的时候像登月一样，可以提供那个高峰体验问题就是怎么样？续航能力不够续航能力不足，很快这个电池格就用完了用完了，消耗完了，一上班一打卡很快用光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年的这个状况这个灵命曲线，我们画一条曲线的话，你会怎么画？你想想自己的灵命一年的一整年十二个月的曲线，复活节往往是那个高点，复活节是你灵命的那个高点，然后过完节开始缓慢下滑，对不对？然后缓慢下滑，快到十二月的时候，你的灵命开始往上走了，因为什么？要预备圣诞节了嘛，对不对？预备圣诞节了，然后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高位上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会持续到元旦前后，过新年嘛，你会励志，哎，我新年一定要读经，我一定要打卡我要参加早起群，对吧？各种群， 然后很不幸，对中国人来说，马上就农历春节了。到春节之后，你的灵命发生激烈的震荡，马上下跌，对不对？回老家呀，亲戚朋友同学会呀，哎呀，很挑战生命。哎，灵命这个震荡下跌，你这个曲线，然后直到说三月份复活节，哎呀，就靠这个复活节再把灵命再往上拉一拉，哎，再提升一下，一年一年的呀，就重复在这条线里面，哎呀哎呀，就重复啊，这个没有办法。有点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子，是不是绕啊？就这条曲线绕，一直绕不出来哈，绕不出来。那今天我们就看一下什么？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复活节，这些初代门徒们，他们过完节之后怎么过日子的？哎，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节后综合症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哎，也没有觉得好像倦怠的想要躺平哈。好，我们经文在《使徒行传》，我们一起读一下《使徒行传》的一章的3到8节，一起来。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待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是神的话。那我们看到很清楚，耶稣复活之后花了多长时间？40天啊，整整40天，和大家讲那个神国的事。那很笼统，对不对？神国的事究竟讲什么呢？我们只能根据说四福音书里面这个耶稣复活之后，个别跟那些门徒，以马忤斯的门徒啊，彼得呀什么的，约翰呢，跟他们个别显现的时候交谈的内容哈，我们推测说这40天里面他可能耶稣讲什么呢？我想可能包括什么？可能包括他查考这个旧约圣经，把旧约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部分，预言耶稣的部分，每一处都给门徒讲清楚，给他指出来讲清楚。还可能包括什么呢？还可能跟门徒解释说，十字架呀不是一个偶然，不好踩啊，我遇到了一个这个不幸的事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的苦难是神计划当中的必然啊，是必然要发生的。还可能说什么？还可能强调说神国啊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我们悔改就可以买门票啊，这个凭着悔改才能进入神的国。啊，这是我们跟四福音内容来推测说这40天可能讲什么啊？可能讲什么？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个密集班40天的神学培训，是不会？40天的密集培训，或者是说一个查经培灵会啊，持续40天整啊，这个营会一样啊，夏令营啊啊，然后也给门徒一个时间什么？从这个十字架这个死亡事件的这个冲击带来的那种，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叫什么应激创伤综合症，对吧？从这个应激创伤里面需要一个时间，在40天里面啊，一边读神的话，一边听耶稣讲，一边缓慢的有一个恢复啊，有个时间把这个悲伤啊，包括心里面的愧疚啊，你逃跑了嘛，对不对？你把主你撇掉了嘛，你会内疚的呀，哎，这种愧疚悲伤慢慢的平复啊，慢慢的平复。啊，所以我们看到初代门徒们，他不是过完节马上就回世界上去打卡去了，去忙啊，去卷，不是，而是趁着节日带来的感动，哎，开始学神的话，然后用神的真理怎么样接住我们过节的时候感受到的那个热情，被点燃的那个热情，哎，往往这个时候可以起到一个事倍啊，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令人意外的是。意外什么？你发现圣经总是转折，和我们今天人这个写文章不太一样。意外的是，即使耶稣亲自在40天里面解经讲道，门徒的反应还是差强人意啊！你看，门徒马上提了个问，提问就问错了呀，是不是？那知识理性迅速在40天里面这个提升，密集班嘛，对不对？可是没有体现在属灵的悟性上啊。反而让他们之前因为耶稣死了受难了，好像被打击浇灭的那个个人的那个抱负啊，一个野心呢，好像死灰复燃了， 哎呀，问什么？很急切地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啊，你的大事是不是又要开始了？我坐你左边，我坐你右边，对不对？啊，之前大家还记得吧？哎，在四福音里面，哎，我坐什么位置呀？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坐什么位置啊？国家富强的伟大梦想又开始有点上头了，是不是？哎，你但凡你活过来，你以前肉体的习惯，哎，又上头了。你以为你忘了，就又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怎么样？这个要让美国重新伟大。啊，或者我们熟悉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吧？哎，我们都在这个意识形态这个语境里面。总之是我们更在乎、更追求地上某一个区域，哎，某一个族群，哎，我们的这个繁荣，哎，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怎么样哈？我们热衷的、期待的是一个地上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国度，一个种族的一个国度，而且口气很着急啊，口气很着急，复兴就在这时候嘛。啊，撸什么？撸起袖子干就完了，是不是？你说我栽树，后人乘凉，行不行？哎，不行，太慢了，必须马上送到，是吧？这个给差评啊，太慢了，要差评，只争朝夕，不能这个不能再拖，马上就要变现。我活着的时候，我就要看到我的劳动成果，啊，复兴必须我能看到的时候。可是神的时间不是人可以催的呀。啊，你催谁？你去催神吗？无论你是经济的、文化的，甚至信仰的复兴，不是你想在你的有生之年看到，你就可以看到的。那不是你是神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藏着什么？藏着我们人的骄傲。哎，不是你想让谁改变，他就会按你的时间表改变的。我想这个经验我们在生活里面应该很经常遇到。啊，你总是期待你孩子改变，你另一半改变，是吧？可是他不是按你的时间表进步的呀，啊，是吧？哎，不是，你这个里面藏着你的没有耐心，你的骄傲，想要控制别人的生命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里面带着含蓄的一个责备，是吧？父凭自己的权柄，谁的权柄？父凭自己的权柄。他定的时候跟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呀，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你不要对隐秘的、不归你管的事情过分好奇，对神的时间你指指点点，而是怎么样？我们要顺服在神的计划里，做我们在地上我们自己该做的那摊事情啊！啊，不要只管登月，要回来要过日子的哈、啊！而且神的心意不只是在一个以色列上面，怎么说？直到地极啊，万国万民直到地极，他的救恩是给啊万国万民预备的。门徒跟耶稣朝夕相处了3年，又经过40天密集训练，听了这么多知识道理，还是没办法凭着这个学到的东西提出对的问题。啊，我们想到就现在很流行这个 AI， 你看那些专家讲座，他们怎么说？几乎每个专家都会说 AI 时代提问的能力最重要。啊，你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决定那个你会不会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是不是？哎，你会背诵、会记忆什么？这个已经会被 AI 取代了。但是提问能力背后是什么？是那种洞察力跟判断力啊！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我们属灵的这个洞察力、判断力，只有依靠圣灵啊，你才有这个穿透力、有这个判断力。所以我们看到门徒40天学知识啊，理性上进步，查经讲道，然后还干了一件事，对吧？什么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工作啊！不只是一个知识的头脑的学习，要等候渴慕圣灵的工作。那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个使徒约翰，他早就预言过啊。这个经文我们也提到了，他那时候预言是什么？约翰是说用水啊，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那个在我们以后来的，他能力比我还大，就是指耶稣基督啊，他来。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是用什么？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如果我们今天洗洗就能出门，那证明其实你精神状态其实还不错啊，你病得还不太重，你洗洗就能出门啊。我这个，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当时这个北京有个摇滚歌手叫何勇啊，他有一首歌里面唱的是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个垃圾场，就像个垃圾场。一个专辑，对吧？大家有印象，90年代最火的这个，穿个这个海军衫，系个红领巾，跑到哪儿唱了？就跑来香港啊！中国摇滚歌手第一次来香港，就在红磡演唱会。哎，他就这个打扮，来在演唱会上就喊出一代青年人的愤怒，把香港人都震了。哇，大陆摇滚，哎，对，还有这东西。 啊，还有这个东西啊，我以为只有什么对吧？啊，他们以前以为的那些东西啊，哎，这个第一次把这个我们香港同胞震了，喊出我们一代人的这个愤怒，唱的一点没错。你说这世界真的是谁把我的生活变成个垃圾场啊？到处是吧？啊，他说的很尖锐了，这个我们什么？吃的是什么是吧？虫子拉的是思想，啊，世界像个垃圾场啊，把我们的青春呐、啊、理想啊都污染了。只不过如果你继续过日子的话，你继续生活下去，你会发现，垃圾场不仅在世界，也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啊，也在心里面。我不只是受害者，我也是那个垃圾的污染源。你认识到这一点，你觉得你亏吗？不是的，认识到这一点，你反而更安全了。信仰反而救了我们，不然你可能会像歌手一样，何勇后来精神失常，啊，疯掉了，啊，魔岩三杰是不是？啊，就疯掉了，因为你什么？这世界，这全都是世界污染在外面，谁都想害朕，是吧？觉得自己一直在这个受害人里面，谁都想害朕，这个。所以信仰救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反省意识，反而救了我们。啊，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经常跪着会累了，我就趴在那个床上啊，我趴在床上，我那天就感觉我好像就趴在一个垃圾场里，啊，我自己就像一个躺平的那个一个垃圾场一样，这个干垃圾啊、湿垃圾啊、什么废电池啊、什么易拉罐、塑料袋，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日子不知道怎么往前过。哎呀，和神影也会吵架，哎，垃圾出来也会影响家人。生命，如果你的生命只是破碎的话，我会找什么？我们以前502胶水，对吧？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胶水了，反正是强力胶水。如果你的生命只是破碎，你找来胶水，你努力，你涂一涂嘛，对不对？实在不行，你弄个框子，弄铁丝，你给它箍紧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或你打上石膏，你定型。如果你只是碎的话，你只要不散架，你小车还能往前推呀，对不对？你生活还能继续往前move，对不对？如果你现在你看清楚自己里边是一片狼藉，你以为你在开着 SUV 看世界，原来是垃圾车，原来是一辆垃圾车，你走到哪儿你都自带垃圾，是不是？你这个没有动力继续往前开了呀，你一点也不潇洒了，垃圾车你还旅游什么呀，是不是？满世界看什么呀？那一刻我才理解了，说为什么要有火呀，要用火施洗。因为你没听说过有垃圾冲洗厂的，只有什么垃圾焚烧厂，对不对？只有垃圾焚烧厂，水不够劲儿，对不对？得用火呀，火才能把那些什么这个渣子啊，什么什么垃圾都烧干净。而且垃圾烧完发电，对不对？火还能带来能量的转化，你自我这辆小车，哎，又有能力了，又有动力了，可以继续往前跑了，哎，可以继续往前跑了。我想这个就是复活节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表面上好像是毁灭，死在十字架上毁灭，结果却是新生，似乎死亡却是一个能量的转化，一个转化在发生，是不是啊？电车改成这个油车改成电车了啊，能量转化，每天你让老我死掉然后烧掉，你不死你烧很可惜的，对不对啊？你死掉了，老我死掉了再把它烧掉，你就获得新生命的一个能量啊，一个能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真相的那一刻，你趴在那儿你就是个垃圾场一样啊！你当然你站着也是了啊，你站着也是啊，你无论行走坐立，你像个移动的垃圾场一样，你原来自怜呐、啊，哎呀，自恋呐、啊，是不是？追求一直你活着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呀，只不过你是还显眼一点，还是你隐晦一点，是不是文雅一点？哎，一下子你顿悟了，顿悟什么？原来说我宁愿有耶稣，我舍掉这一切，原来一点也不亏啊！为什么不亏？我舍掉的不是海景房大平层啊。我舍掉了是个垃圾场啊，是不是啊？一个垃圾场。我以前觉得我披戴耶稣，哎，那个衣服是不是不时尚啊，不光鲜呢、啊？啊，不够中国风，不够潮牌。可是你里面都是破洞的时候，哎，你披戴耶稣遮羞啊，是不是？哎，你不觉得你很亏了那个时候啊？那一刻你愿意转向耶稣，你聚焦在他身上，就像放大镜一样，你放大镜聚焦太阳。会发生什么？你一聚焦，对吧？底下那个树叶就烧着了嘛，对不对？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哎， 这个点着了，那一刻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点燃我们的心，那个就是转化发生的时刻，圣灵的能力就浇灌到我们的里面啊，浇灌到我们的里面。那本来这个滋养生命的是什么？本来滋养生命的是水，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可是如果你的生命底盘你已经漏，你已经差，已经污染到一个地步了，就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妻子多多西说什么，他说耶稣你不改变我，我死了算了，我老婆 我老公什么登了月有什么用，准将有什么用，开公司有什么用，我的日子生不如死，死了算了。这个时候水解决不了了，那个火带来的那个是止死地而后生的那个转变就发生了，止死地而后生的转变。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反而可以啊，反而可以得着生命。这个时候你以前积累的那些知识啊，理性啊，无论你是世界上的专业啊，还是你在神学院里接受的这个训练，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服事的一个恩赐。不然你还是给啊，给自己忙，给自己用，增添自己的骄傲。你以前积累了那些错，你的那些愧疚，你犯过的所有的罪，做过的所有不漂亮的事情，这个时候也才能够被翻转，成为你服事的深度，成为你服事的深度。这个怎么讲？你对人性的理解，你对人的怜悯，你对神的信赖跟降服，因为你犯过罪，你才有这些呀。我也想我没犯过罪就了解人是软弱的，我也想我能站在台上啊，我在这讲听到大家哇鼓掌，我一点都不得意，一点都不骄傲。可是我做不到呀，我说实话做不到。我只需要好消息是我只需要承认我做不到，我转向耶稣聚焦他耶稣什么，他就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在我们心里面着起来了，那不是我所愿意的吗？耶稣说不是他所愿意的吗？我们转进他，我们里面就重新被点燃啊。那对于华人来说，我们华人的一个中国人文化习惯是复活节跟清明节总是前后脚啊，今年是刚好同一天啊，刚好同一天。那这个文化特色它有一个无形当中对我们有一个暗示，暗示什么？好像是清明节我中国人是给死祭祀嘛，死人嘛，离去的亲人嘛，好像说这个信仰暗示我们说，只是说给死去的亲人未来的这个，或者我们未来我们也会死的，只是给这些啊离开的人一个说法，最终我们去到哪里，只是给我们一个说法而已。这么理解当然不错，但是容易忽略的是什么？我们活人更需要的是一个活法，不要一下子把事情搞到几十年之后，要给我一个说法就解决了。啊，我提前买张票就解决了，而是我今天的活法更重要。随着我们信主越来越久，你会发现在信仰这条路上，哎，有人的确是更看重这个说法啊，每天在说法里面说来说去的争吵辩论呢，哎呀，说法他甚至什么，为了自己说法很严谨，听起来很自洽很完美，忽略那些这个不听话的经文啊，容纳不进他的体系的经文，他就忽略掉啊，忽略掉。那我们境界做这个网络媒体的一个施工已经十几年了，大家知道了哈。那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网络施工，觉得网络把人都带偏了，把人都带跑了，是不是？哎，真实的关系都给搞虚拟了嘛，都搞到网上去了。那生命有问题的人才上网服侍，你见不了活人，你才去网上服侍啊。那个时候很普遍这样的看法。那后来疫情啊，疫情发生，疫情期间所有教会我看。都学会用网络了，因为人没办法聚会了呀，都用网络直播也好啊，或者录播讲道也好啊，大家都接受了。哎，网是我们的朋友帮手，可以帮我们的哈。但是疫情之后没想到啊，这个经济下行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大家都搞自媒体了，大家都开始搞自媒体，结果你会发现宇宙的尽头不是卖课就是带货啊，就不管你是做什么，这个宇宙尽头就这两样东西哈。但是神这个时候感动我们啊，感动我当时我和神爷我们祷告说，在我们最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要开始一个线下的一个教会，我们开始直堂啊，就是这一间境界的福音教会啊，在香港。那段时间其实神爷的身体其实受到很大的一个，我们说搅扰也好，攻击也好，很不稳定状况。刚开始那半年，那是我们刚刚聚会开始那半年啊，有一个周六的下午，当时我们去那个教会，当时给周六下午我们给小朋友开那个英语班啊，英语适应班，因为很多国内来的 这个插班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英文水平需要适应香港的这个情况哈。然后就在那个地铁站台，我们等车的时候，石影就直接晕倒在我面前，直接就是直直的往后倒，就晕倒在面前。然后那天晚上就急诊送到医院去。第二天星期天，然后我刚好还要给我们家妞妞之前报了一个学习班，我还要送她去中环广场那边参加一个这个课外活动班。送他完之后，我自己来教会来讲道。当时我们教会还没有爱宴呢，所以讲完之后，我赶紧再去接妞妞下课，回家吃饭啊。然后回到家，吃完饭刚回到家，接到医院电话，医生说都检查过了，谁有没有事，不是你们担心的头啊，就晕倒又很以为是头的事情嘛，他以前复发转到头嘛，不是。啊，这具体原因差，他们也搞不明白他什么东西，不可能啊，是什么？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肠道痉挛呢？对，所以后来我们想，我们这个又有仇敌的攻击啊，也好，有各样的这些事情。他说，反正医生说没事，你今天下午，晚上你这个探视的时间，你就来接申颖回家出院吧。这我当然很开心啊，可以接他出院。那上次跟一个朋友聊天，谈到这段，他说，哦，那天你自己到教会。啊，你讲的哪一段啊？你讲的哪篇信息啊？我说我全忘了呀，说哪还记着这个呀？他说这做媒体的不应该忘了这个呀，因为什么？做媒体的要抓住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对不对？你写出来感动中国呀，对不对？或者是传播的效果很好啊，对不对？大家都追求传播，是不是？可是我当时我只记得说我站在那儿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今天我要认真。我要认真一点，我要把专注力，认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专注在神身上，不要被其他东西干扰啊！不要这时候还惦记神影在医院，交给医生就好了。我要认真，我讲给神，我甚至不看下面有几个人，我今天就是来把这个信息讲给神。可是讲了什么，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啊，完全忘了自己讲的是什么。所以后来我就想，或许真的你讲了什么，就是没那么重要的一件事，你有没有用心才更重要。其实当时听那个道的那个聚会的弟兄姊妹，因为各种原因都不在我们当中了，没有一个人坐在我们今天坐在下面啊，他们都神带领他们不同的地方啊，有新的一个带领，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并不知道说，哎，刘洋怎么今天自己来了？往常都是你们俩啊，都是你们俩出现嘛，是不是？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啊，但是神知道，对不对？哎，但是神知道发生什么，最终我们是讲给神的，是站在神面前是讲给神的，啊！我儿子在幼稚园的时候，这个幼儿园那个父亲节啊，父亲节让大家好像送父亲礼物什么的，他歪歪扭扭的用红色的笔画了一个小消防车啊，小的时候很喜欢消防车啊，然后送给我，他早就忘了他画过这个东西了，哎，我一直放在钱包里，我想做父母的都有这种经历哈，我一直这个塞到自己钱包的这个哎夹层里面。孩子现在就青春期了啊，这个初三了，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心里面青春期的这个里面那个什么什么内分泌啊、荷尔蒙啊，最剧烈的时候，是不是情绪经常波动？很多时候说话不好听，哎，你照顾他，他说话也不好听，没有好气儿对你。我能理解他情绪上来，他控制不住自己。啊，控制不住的。我想神看到我这个传道人今天站在这里好像很乖，可是神也看到我任性的时候，我悖逆的时候，我自以为是的时候，和神影吵架的时候，是不是神也都看到了？他跟看到一个孩子有什么区别呢？和看到一个孩子有什么区别？神可能也会想起我那个主日的上午，我自己来到教会送给他的那段话，对不对？就像我的孩子送给我的那个红色的消防车一样，对吧？我会放在我的钱包里一直夹着。我想神或许看到我不乖的时候，也会想起刘洋那天早晨送了我一段话。我想他多少次默默看着我不乖的时候，等着我自己肉体的血气消了，我自己回头，我知道错了，我回头去找他啊，跟人道歉，跟神认错。我们人常常会亏负别人，人常常会亏负别人，但神从来不辜负任何人给他的哪怕一点点爱的表达，神从来不会辜负人。啊，这两年我们知道各种 AI 都冒出来哈，我还真试过用我把经文一段经文给 AI， 让他写一篇讲道，坦率说，比我听到的许多信息都让我觉得惊艳，写的真是不错。如果你说你只说给一个活法， 这个给个活法我们是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你说让给人一个说法而已，你真不一定比得过 AI。你这个事情怎么说的圆，哎，怎么这个结构，哎，怎么系统，怎么这，哎，你真不一定比得过 AI 哈。那神呼召我们至堂见教会的时候，给了我们三句经文啊，其中有一句是诗篇的119篇第37节，他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所以不只看说法，要看活法。这个世界上网上大家都是自媒体，各种说法，是不是最终看怎么活的，看你的活法是什么。我们这小群人，我们人数不多，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愿意聚在一起，最宝贵的就是愿意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活出信仰来，活出信仰来啊！然后通过我们网上，通过我们 Zoom 啊网络的聚会，把我们操练生命的体会通过网络分享出去，分享给更多的人，那这个生命共同体啊就建成了呀。这个生命共同体它是无远弗届的，通过技术的手段，网络可以传到地极，对不对？我们已经可以传到地极了，只要那个地方有信号，对不对？没有固网还可以有移动化网，说只要有基站，连北极都有信号了，对不对？南极都有信号的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这群人不是因为我们强壮我们连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我跟你说从来没有强强联手这回事儿，都是骗人的。强强从来不联手，他们都在底下互相搞，或者是什么狼狈为奸，强强是做这个事的啊。所以我们这群人不是强强联手，而是什么，我们当中最软弱的肢体把我们这群人连在一起的。因为软弱，彼此的软弱让我们愿意连接的，愿意连接在一起。那有一位姊妹我至今记得，她有一次是有一天自己进手术室之前啊，癌症进手术室之前给神影打电话，给她语音通话，因为太孤单了，没有一个家人照顾她，一个人进手术室，自己签字自己进去啊，啊，神影为她祷告啊，神影为她祷告。后来她康复了啊，恢复的状况非常好啊，可是一个人生活有生活情况比较复杂，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需要，生活的压力。可是自从他从手术室出来之后，每个月发工资他都记得，无论多少啊，100、200，无论多少都转给神影，就是我给教会的奉献啊，给教会的奉献。那我知道今天我们每周包括今天我们在网上聚会的很多的肢体啊，都是在病当中的肢体。我们知道啊，在我们当中有北京的还在墓道的一个先生是肠癌啊，在现场跟我们聚会。在深圳有这个脑癌的姊妹啊，脑癌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聚会。神知道你们每一位，就像他知道我们，知道神影，知道我们一样啊。我们为病痛中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听到我说这个话，你可以心里面就想到为我们当中的病痛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使用你们，也使用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最倚靠，让神成为我们最深的那个倚靠，让主使用你们，也使用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见证，可以活在世人的面前。那2013年我们经界刚开始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位义工啊，是云南一个大学的英语老师，他加进来，他叫建美，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叫建美啊，建美姊妹，他来做翻译的义工。当时他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啊，他给我写邮件，他说我以前很多时间都浪费了啊，很多时间都浪费在我以为重要的事情，现在我想把我最后的时间献给神，说我想做到我不能做为止，主编可不可以啊？我回答他，我就回了一个字，我说好。如今建美姊妹已经回天家好多年了啊，回天家好多年了。所以我们这个教会虽然我们线下我们人不多，但是我们上面有人，知道吗？我们上面有人，而且不止一个人啊，我们上面有人啊。在神眼中，我们所有这些人我们都活着，我们都在贡献我们的力量，我们合力，我们把今天这堂敬拜献给主。我们不止过节献给他，我们过完节我们就今天我们献给他，我们下周我们还献给他，我们天天过节。 正是这些疾病、这些苦难、这些软弱、这些痛苦的经历，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过复活节的感觉。你就知道你活着不是白白活着，是一个恩典来着。在不确定性当中，仰望神的恩典，感恩他给我们地上的每一天。随时我们也都在死，随时我们也都在死去，我们甘心情愿的让我们的老我随时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同定死，而且不是凄凄惨惨切切啊，不是凄凄惨惨切切的死，而是欢欢喜喜的死。为什么？因为我若是和基督同死了，就信我必与他同活呀。你不跟他受苦，他的荣耀和你没有分呢，是不是？每次我们选择不体贴自己，让老我死掉，都是在跟耶稣表达爱。不是说我今天早晨，哎呀，这个老婆又挑剔我，老公又挑剔我，哎，这个我没有发火，我好不容易忍住了，哎，结果怎么样？下午一回家，女儿儿子又跟我发脾气，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一天怎么我还不如那个吉娃娃那个地位在家里面怎么？啊，你不要这样想，你什么？你要开心，开心什么？你早晨有机会跟神表达爱了，有没有？你以为你是跟你老公跟你老婆表达耐心吗？你是坐在神的身上，你是在跟耶稣表达爱。人不一定有那么可爱，但是神不会亏负我们的，不会辜负我们的。然后怎么样？神真的爱你呀，下午又派你的孩子来，又给了你一次机会，你又可以跟着耶稣表达说，耶稣我爱你，我和你的爱连接。所以圣灵来，我们等候圣灵来。圣灵来干嘛？不是让我们有才华有恩赐啊！我一讲话所有人都哭声一片，不是来这个，让我们愿意圣灵的工作，让被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愿意与耶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愿意让老我死掉，愿意舍己，愿意让自己不舒服。圣灵来是要做这件事的。初代的门徒经历了这样的工作啊，过完历史上他们第一个复活节之后，耶稣就给了他一个使命，对不对？哎，一直到地极给他们一个新的大使命，靠圣灵的能力成为他的见证啊，成为他的见证。见证，所谓见证就是让人看到嘛，对不对？见证就不是只是让人嘴巴有给人一个说法而已，周围的人看到你，他就意识到，哎，你这个人有一个不一样的活法。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所信的耶稣啊。所以我们过完节了啊，过完节了，不是说日子归于平淡，回归日常了，而是什么？而是开始了神迹不断的生活。初代门徒是这样，踏上了人生的神迹之旅啊，是不是？使徒们是不是这样？就从这个复活节开始，这些使徒们怎么样？和神处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爱的关系，人在恋爱中，现在这些科学家们都给我们说了，恋爱会干嘛？大脑会分泌催产素，对不对？多巴胺，所以你会幸福啊！啊，你幸福的觉得自己都上了头了，对不对？你看所有事情都那么美好啊！使徒们想不上头都不行，从此就搅动天下，想平庸，想无聊。都不可得呀，是不是？都不行啊！圣灵就在里面，爱的火就在里面。那斯里兰卡啊，斯里兰卡有一个牧师叫费兰度，我很喜欢他啊，我很喜欢他。那他在一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叫斯丹利琼斯的一个故事啊。这个琼斯是什么呢？琼斯是一个美国宣教士啊，美国宣教士，他是去印度传福音，影响了印度很多的那个知识分子。啊，都是特牛的那些知识分子啊，什么甘地啊，什么他全都知道，而且是这个琼斯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当年真的是很厉害的人，一辈子他讲道超过60000次。然后他这个例子里面讲什么呢？恰恰是讲他第一次讲道，他人生第一次讲道，在他自己的母会啊，母会当时说了六句话，站在台上说了六句话之后，哎，用错了一个词儿，自己生造出一个不存在的词儿。然后这个好不好彩，台下一个漂亮的女会友扑哧笑出来了，然后这下怎么样？我们年轻的传道人弟兄在台上脑子就断片了呀，词儿全忘了，词儿全忘了，尴尬的沉默，台上台下一片尴尬的沉默，然后这女会友也很不好意思，是不是？我怎么没忍住笑了呀？啊， 然后这个他只好诚实的跟大家道歉，说哎呀很抱歉，我把我的奖章准备好的奖章我全忘了啊，我全忘了，只能灰溜溜羞愧的走到第一排自己的座位上。哎，正走的刚要坐到那儿的时候，哎，脑子里面忽然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好像神在问他，哎，神问他说，琼斯，难道我没有为你做过点什么吗？哎，他回答说，哎，你当然为我做过很多事。他说，那你今天就不能把我为你做过的事跟大家聊聊吗？他说，我可能可以吧。然后这个时候他没有坐下，转过身跟大家说，哎呀，这个你们已经看到了，我真的是讲不好这篇道，但是我信主以前什么样你们都清楚啊，因为这是他的母会啊，你们都清楚我信主以前的生命的状况。今天这个道我是没办法讲了，但是我确实爱耶稣，我会用我的余生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他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能想到什么词儿，就又说了一些类似的话，具体内容他也是这个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反正都是要把那个忘词儿带来的那个尴尬难堪的那个时间，随便说点什么东西把它填满嘛，对不对？然后结果没想到讲完之后，崇拜结束之后，一个年轻人从最后面一排走到前面来，走到他跟前跟他说，我也想找到你所找到的东西，我也想找到你所找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经历影响琼斯他一辈子都认为，都坚持一个观点，所有真正的讲道都是见证啊，耶稣让我们什么成为见证，所有真正的讲道都是见证。如果你圣经的话，今天你只是在知识上讲哈，那个话那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不真实，只停留在脑袋里面，没有那么真实，你赶紧停下你手里做的任何的事情，你赶紧回去抓紧神，抓住他，直到神的话对你而言成为真实，你再回到这个台上来给大家讲啊。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感谢你啊，主感谢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在复活节后的主日站在你的面前，是的主，是的主，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为真实。如果哪些话我们还疑惑，我们还觉得好像是我们为了场面不得不说阿们啊，我们团契的时候，传道人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其实不是很有道理，但是哎呀，给个面子，我就说对吧？如果有这样的话，你自己可以回去悄悄到神面前，你说求神让这句话让我能明白，让它在我的生命当中显为真实。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经历你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每天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在别人的身上看自己是怎么看我的，每天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耗散当中，唯独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说感受不到你的爱，我们感受不到你的爱，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不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像一个垃圾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将我们里面的废气污染我们的家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让我们在里面真正的被你所翻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承认自己的自私，自己的无助，自己的自我中心，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很多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主啊，帮助我们愿意承认，当我们承认的时候，我们依靠你，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你把我们从自私自利，从自我中心当中救出来。我没有任何别的力量，主啊，我们唯有依靠你的力量。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